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们继续再读11节到12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敬拜，说恳求你先监察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说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有资格来到你的台前来向你敬拜，以至于我们的敬拜是蒙你所悦纳的。主啊，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有许多今天因着各样缘故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领受到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主啊，好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是叫做天路历程。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题目呢？大约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很多的清教徒，他们受到迫害，所以有些清教徒是我们所熟知到的，他们就坐了五月花号就跑到美国来了。但仍然有很多清教徒在英国，他们受到迫害，被逮捕，被抓入到监狱当中，关到监狱里面。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本人约翰，他在监狱当中一共被关了13年之久。而《天路历程》这是一本书，这本书正是本人约翰他在监狱当中所完成的一本著作。很像《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是很多基督徒所喜爱的一首诗歌。同样的，《天路历程》也是基督徒除了圣经以外最喜爱的一本属灵的书籍。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是从它的销路，从它翻译成多少文字，我们就晓得《天路历程》这本书是许多基督徒所喜爱的。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说什么呢？但是说到有一个人，当他知道他所住的那个城叫做将亡城，这个城将要毁灭，所以他就知道他非要离开这个城，而去到上帝所应许得蒙上帝祝福的那个城，叫做天城。所以这个人呢，他离开了他的所住的将亡城，要走往天城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引诱、试探、迫害、欺骗等等各种各样的困境，最后他能够进入上帝的城。整个的这个经过，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因为我体会到有许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所提到的救赎有一种误解。很多认为我接受耶稣了，我作为基督徒了，所以呢，就好像法官就宣判我，从今以后我是无罪得救了，所以从此以后的一生都是高枕无忧，只在那里等着上天堂。或许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是觉得是这样子，但是 若有人是以为是这样子，甚至于教会以外很多人以为我们信的是这样的话，但他却不是的。因为耶稣明明他自己这样跟我们讲，在马太福音的7:13-14，如果 有经文的话可以、放出来。马太福音7:13-14，耶稣自己亲自这样对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耶稣亲自跟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走路啊。然后耶稣他自己也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我们要到天父那里去，必须要走这条路，是耶稣自己所说他这条路，他说我就是道路。因此我们可以晓得，我们的蒙恩得救不是像刚才说的，是法官判决我们无罪我们就告诉无忧了，而是我们应该是像天路历程所说的那样，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一生就要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道路上面，一直走到他那里去。因此基督徒的一生应该是一个经历，我们上个礼拜说到，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应许他的启示是真的呢？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晓得基督徒的一生应该就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天路历程，很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他们一生经历上帝的历史。再说一次哈，我们的一生是经历我们的主的一生，而以色列的历史是他们经历上帝的历史。因此当上帝把以色列的历史放在这本书里面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以色列的历史，从他们对神的经历来学习，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怎样走这个天路，怎样走天路。所以圣经上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和他们的经历启示给我们，把他们的成功，把他们的失败，把他们各样的情况告诉我们，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怎样来走这个天路。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保罗对他的犹太人的弟兄说的。他说我们的祖宗，然后就讲说从前在云下，在海中啊，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的摩西，吃了灵食也喝了灵水，这些名词哈，以后我们都会讲到的，都会讲到。但是他说他们的经历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要好好的从他们的教训当中学习到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好，所以今天、我们以后就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的这段历史，从这段历史当中来学，来了解我们怎样走我们自己这一生属灵的道路。我觉得今天选的歌很好哈，我们愿不愿意过一个属灵的生命生活，或者要不要走这个恩典的道路，这是我们一生当走的。而我们怎样去走呢？上帝给我们很好的课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从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来学这些功课。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这段历史当中，其实有好多的这些历史的记载跟我们今天要走天路有很多非常相对应的地方，很多的对应的地方。我们以后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到迦南地，他记载了有42个站，42站，一站一站的。以后呢，我们可能从这每一个不同的站去看看上帝让他们学了什么功课。在每一站当中，有的有记载，有的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就从有记载的这些经文当中，从当中来学，看看神借着他们的这段历史到底教导了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就先看两件事情，羔羊的血和羔羊的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何谓羔羊的血？乃是指着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很多人都熟悉逾越节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再稍微的来复习一下。当年以色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呢？他们的祖先约瑟曾经把，因为他们对埃及有很大的功劳，所以他就把他全族的人都带到埃及去了。但是过了几百年以后，整个的埃及早就改朝换代了，所以那些埃及的执政者他们早就忘记以色列人当年对他们的功劳，当年是怎样的来帮助他们的。而且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又生养众多，越来越威胁到埃及人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人的手下做奴隶，他们是为奴的，是做奴隶的。他们真的有很多的痛苦，以至于他们的哀声，他们的呼求到达上帝的面前。我们以后在讲在读的时候就知道说，在过去的他们那400年当中，他们住在埃及一个最富裕的地方，在那里衣食不缺，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过得很舒服啊。但现在他们吃到苦头了，他们当他们成为埃及的奴隶以后，他们就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这些事情上帝都听到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所以摩西去向法老王说，你让我的百姓离开，但是谁愿意把他那么多的那个免费的劳工给带走呢？所以他不让这些以色列人出去，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让埃及人受了很多的苦。但即使如此，法老王还是不让他们走，因此到最后一次就是逾越节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都晓得神对摩西说，吩咐他说，每一家人要选好一个羊羔，然后把这个羊宰了以后，在正月的14号的晚上，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他们成为他们的正月，正月14号的晚上要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当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如果看到有血，他们就 pass over， 那个击杀他们的天使就过去，越过去。所以在那个晚上，整个埃及都有很大的哭号，因为他们每一家的头生的都被杀了。因着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法老王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不得不让他们离开。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脱离为奴之地，之所以能够离开这个欺负他们、捆绑他们的埃及，是因为逾越节羔羊的血的缘故。各位，我们今天当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受的罪或是罪的势力的捆绑压制，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脱离这个罪恶和世俗罪恶的捆绑和压制，我们也是一样要靠着羔羊的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的血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 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是一样有记载的，在约翰福音的1:29，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那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不是指的那个真的羊，他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他是那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靠着逾越节的羔羊，而我们之所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为罪恶的奴隶，是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血，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些罪了。这是我们的得救，跟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一个相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当摩西跟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时候，摩西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你如果这样做，神就不会击杀你们家的那个长子。但是其他的那些道理，我们今天所谓的神学，摩西没有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得救，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赦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宝血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和约束，我们今天却有更多的启示，却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的救赎不好像是在法院里面法官一宣判我们就没有罪了就好了呢？为什么还要走慢慢的这个属天的道路呢？各位，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所信的救恩，不是一种律法式的，而是讲的是生命，生命不是律法。法官判你无罪啊，你说好啊，我现在就一切都解决了，我就在你等着上天堂吧，不是这样。而我们是生命，生命是出生然后长大。各位不要以为生出来就解决了，而不但出生而且还要长大。我们做父母的，你如果生孩子，不是生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而是要去养育他成长。所以我们之所以蒙恩得救，是我们不但得了一个重生的生命，而且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因为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段距离的。前两年我的儿子生了两个孩子，然后他一直就告诉我，他说，我说你有的时候忙的时候啊，你可不可以请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忙你啊，帮忙你照顾孩子啊。他说我才不好意思的，我只有两个孩子，其他的那些家庭每一家都至少四个孩子，他们只有四个孩子，我还要向他们求救，就很没有面子的哈。他说哎，他说我至少应该不止两个孩子了哈。他所以要他的目标，以前最早的目标是跟他那个牧师一样要八个孩子，我说你别瞎。后来 OK， 终于上年我的媳妇又怀孕了，怀老三了，很高兴啊，终于有老三了。然后后来又查出来是一个男孩子啊，他很高兴很得意哈，然后就在那里等待着等候着。我这个上一年的圣诞节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满不是那回事情了。老大4岁不到，老二才2岁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2个月的，所以他们两个天天弄得焦头烂额的，他指望我们跑去可以帮帮他忙，让他可以放假可以休息。所以生是一回事情啊，生得好开心啊，哎呀我又老三了，但是生出来的可不那么好玩啊。所以我们上帝啊，所以 我们的蒙恩得救绝对不是一下子哈就解决了，而当我们生出来，你知道母亲生孩子，当然现代的时代这科学已经发达了，生孩子没有那么危险哈，但是在过去母亲生孩子就是一个关头，所以常常要把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母亲就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你把他养大的时候也一样是要付代价。如果一个做父母亲的把孩子生了以后就不管了，不管是给谁管，爷爷管奶奶管或者什么谁管，自己都不管哈，我觉得没有这样的父母了。所以你不但是重生生出来以后还要养育他成长，这些都是要付生命的代价，要付代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讲到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不断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付生命的代价，你要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要与他同死同埋葬，要把我的老自己跟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哇，这个经历你要付代价，对你自己的生命来说你需要付代价，对别人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你要带领一些人信主。我们不是 我讲过哈，我们带领人信主不是那个生产线哈，那个生产线就是一个生产线，每个上面加一点符号，加一点加个零件就出来了，出来一个产品了。所以不要以为你带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经过这个训练，那个做一个，这边做一个，哦，出来了。是有许多人要付代价的，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很喜欢以前朱牧师每次为一个人受浸的时候，都要问他说，这一位要受浸，曾经有多少人曾经带领过你，曾经帮助过你，是有好多人付出代价，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说，哎呀，这都是我的功劳，而是每一个有不同的人都付出他们在上帝面前付的这个生命的代价，所以才能够带领出很多人信主。所以这是羊哈，羊是羊怎么生的，那个牧羊的人生不出来了哈，是要那个羊才能够生羊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才能够使这个教会有更多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属灵的经历的时候，第一个跟当年出埃及有关系的就是羔羊的血。当年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脱离埃及，脱离为奴之地，是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所以使他们得以得救赎。同样我们今天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也是靠着羔羊的血，这个是神的羔羊，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得以得救赎，使我们得以能够成长。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跟那个时候有关的是羔羊的肉，羔羊的血，羔羊的肉。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因为事情发生了，那个法老就说，好吧，你们赶快走赶快走，赶快离开埃及吧。所以这个埃及的法老很快会改变主意，所以他们要快一点的，就动身就走了，就要走。当他们那样冲出离开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他们完了以后就要走啊，走很远的路，而且要从旷野去走那些遥远的道路，他们怎么有力气？他们吃什么？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血涂在门楣上，那个羔羊的肉怎样？要被烤了吃，要烤哈。哎呀，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要烤着吃哈。烤完了就拿起来，如果是汤汤水水的话，你不能带在锅子里面，又有汤又卤的又喝什么，那就不行哈。一定要烤的羔羊的肉，为了他们可以很快的可以动身。所以后来他们走了遥远的路，要经过旷野，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就靠着那个羔羊的肉。 所以我们今天一信了主，我们一脱离了罪恶，一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俗，我们也要烤羔羊的肉啊。什么是羔羊的肉啊？我来读两段圣经哈。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哈，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然后第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上讲很清楚，又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靠着灵来活着的，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直接了当来说吧，我们一信了主以后，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话，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能够走神的道路，才能有能力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束缚。赶快。所以第一是，当我们信了主，接受了主以后，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罪恶以后，要快快的离开那个世俗的辖制 和罪恶的捆绑，要快。而怎么有能力可以离开可以快呢？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话，靠着耶稣基督的话。我记得我是高中的时候 受浸成为一个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有很那个心态，我每次回想的时候，那是我一生当中觉得很难过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心里很非常自卑哈，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跟我的同伴我们都是一般高哈，很高兴。然后慢慢长大了，我们打篮球，就发觉一打篮球，为什么他们都比我高了，越来越高，那跟我一起打球的人都长高，就是我都不长，我就越来越觉得怎么搞的，就是不及人家，就觉得很自卑。一方面是我到了台湾的这个台南一中去读了以后，就发现哎呀，我为什么不习惯他们老师的那种 教导的方法，我发现我的功课真是一塌糊涂，所以许多事情叫我非常的自卑，常常觉得很压抑，很被羞辱的这种感觉，因为总是好像不及人家的样子。我就记得在那个时候，常常有一个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团契，有个人就提出来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后来一直到今天，我每次在读诗篇的时候常常读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凡依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凡依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这个以前就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就想说，我不要依靠人，我也不能依靠自己，依靠上帝的人必不羞愧，所以我就应该专心的依靠他。所以这一句圣经上的话常常帮助我，提醒我，在我的心里面提醒我。直到最近我跟我的餐馆的弟兄们查经，我们读诗篇，就发现在诗篇里面大卫常常用这句话说，依靠上帝所以我不羞愧。我就发现哦，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妈妈把我从小给我起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原来就是跟大卫写的诗歌一样，要依靠上帝就不会羞愧。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也不明白，不了解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段圣经，就是我在读到在逾越节的吃，耶稣吃逾越节的当晚，耶稣不是拿水来跟门徒洗脚吗？当时这个他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徒弟彼得的意见就很多，就讲了一大堆的话。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要明白。我就这一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看不明白看不懂，但是后来我们总要明白的。各位，正是这样子， 有许多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真是非常困惑的，好多遭遇到的事情我都自己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一样一样事情，一件一件事情我都能够体会了，都明白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所以当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刚刚生出来的人啊，当他还很幼稚很懦弱的时候，需要有足够的人来喂养他，来保护他。所以上帝的话，耶稣的话是可吃可喝的，我们需要得到喂养。慢慢当我们长大成熟了以后，不但自己可以去找食物，而且可以去喂养别人，去帮助别人得到。我不晓得各位，你现在在你的心里面有哪一句上帝的话让你很深刻，是一直不断的可以帮助你的。我就在我的这个跟我的这个弟兄们哈，在查经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了一些圣经上的话，是他们才信主的时候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助的。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又是不是跟他一样的。我记得有位姐妹说，她在餐馆里面打工的时候很辛苦辛苦，她常常就怨叹。但 有一天她看到圣经上的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她就这一句话给她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 要赚世界，而是要得到耶稣基督，得到耶稣基督。然后又有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这些在餐馆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因着这些话语满得帮助，满得帮助。还有人说他喜欢圣经里面讲的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又很多人喜欢诗篇第一篇，你记得吗？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是刚才说的，我们需要耶稣的话语，需要神的话语。你不但是把这个话语知道了，而且是放在心里面。因为如果你不放在心里面，你怎么能够常常去思想它呢？所以他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有的人他们在读登山宝训，读的对他们很多的帮助。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来找我跟师母两个人哈，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她因为她的丈夫呢是开这个卡车的，她的工作时间是每天晚上从台北坐了卡车就运各样的货一晚上到高雄，然后第二天再开回来，所以她每次上班的时候都是在晚上，所以她常常晚上丈夫不在家，她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她非常的害怕，所以她晚上成夜成夜的睡不着觉。后来我们就劝她，你祷告试试看。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晓得怎么祷告。后来我们就教她怎么样用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来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哈，我们好多人会背的。后来她就学这个背这个，后来她每天晚上常常就在主导文的当中祷告，然后睡着了，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失眠的困境就过去了。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啊，感谢谢神。所以许多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在不同的话语当中得到神的力量。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也是如此，依靠羔羊的血，依靠羔羊的肉。我们都知道肉是什么哈，羔羊的肉是耶稣基督的话，让我们有力量，不但可以脱离从世界上来的捆绑和奴役，而且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肉，我们可以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生命的人。 所以下一次我就要开始，当我没有时间再念了哈，在民数记33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讲到他们脱离了埃及以后，一战一战一战的，在民数记33章里面都有记载，他们数过一共有42战，这个42战这个数目很巧哈，跟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耶稣的家谱有几代啊？42代，一样哈，42代。然后呢，这42战分成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14战。而你去读马太福音的家谱，它也是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到这个巴比伦的时代有14代，从巴比伦时代到耶稣的时候也有14代。我不晓得这个14代跟那个14战之间有没有些关联哈，但是我们以后可以去想想看。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从第一站一站一站，凡是圣经上有记载的，我们就来看看看当中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没有。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所选出来的，你说为什么只选他不选我们中国人呢？告诉各位，这个选民他们很辛苦啊，他们就是一个 model， 他们到底跟上帝的关系怎样来，我们让好像是有人做示范一样的，那他要做个样子给人家看看，所以他有的时候是很惨的，让我们学。所以在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说到，他们有很多时候遭到上帝很严厉的管教，我们应该引为鉴戒。所以我们是 lucky 的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历史当中学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写在那里的，你把这些启示，尤其是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都是有它的目的和意义，为了帮助我们今天这个走天路的人知道怎么样从当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愿意来学这个功课。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下时间交在你手里，我们向你感谢，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的话，我们得以成长，我们的生命得以救赎。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